感谢主啊，又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也是再一次的希望神的话语再一次能够造就你我。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那今天的题目是信靠顺服，信靠顺服。那我们可以从这一段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可以了解到，其实信靠顺服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的一个主要的关键啊，主要的关键。那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啊，主要就是当以色列民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出了埃及之后的第二代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之后，那过了约旦河之后不久，他们就开始要攻这个耶利哥城。OK， 它的背景是在这样。那在攻城之前呢？在攻城之前，基本上他们做了几个动作啊。第一个，神要他们行割礼；第二个，要守逾越节；啊，第三个，在那个时候玛拿就停住了。好，后来。神也亲自的显现给他们看啊，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行了割礼，割礼代表的意义是神跟以色列民之间立约的关系，是一个记号。行了割礼代表以色列民是神的子民，神就是以色列的民。守逾越节，那逾越节主要，弟兄姐妹如果还记得的话，逾越节主要就是在纪念神的救赎啊。当以色列民要出埃及的时候啊，最后一个灾神降在埃及人身上，就是击杀长子。那凡是以色列民他们吃了羊羔，把羊的血涂在门楣上的时候，当神那一天晚上击杀的时候就会越过，所以是逾越节，是代表一个救赎，救赎。那这也是预表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来拯救我们，这是一个预表啊。好，那刚刚讲过，其实整个过程都是在讲一个信靠顺服的一个功课。第一代的出来的这些以色列民，虽然神也把那一块地应许给他们，特别讲说你要去得那块地，而且这块地是神应许给他的祖先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是要给他们的，已经早就应许好了，要他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但是第一代的以色列民怎么样？当十个探子进去探了这个迦南地之后，反应就是说不能进去啊，绝对不能进去，我们像蚱蜢一样，他们太强大了，而且他们的城墙好坚强啊，攻不进去，去等于是送死。虽然神的应许给他们这样，但是他们没有信靠顺服，失败了，带来的后果就是旷野漂流40年，然后都死在旷野，只有耶稣亚跟加勒进了这个迦南地。但是第二代的这些以色列民不一样啊，他们同样领受的神同样的应许，要他们进迦南地，他们就进去了。而且第一代的以色列民，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后面是有埃及兵在追赶，对不对？他不得不一定要冲过去。那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呢？他们在河东地，其实已经那个草地已经很肥沃了。他们如果不想过去，他们也可以不过去，但是他们选择信靠顺服，所以他们过了约旦河。好。这是他们的主要的一个背景，因为信靠顺服。 信靠顺服的反面是什么意思？背逆，对不对？应景，常常在圣经里面一直在讲以色列民是应着景象啊，应着景象就是这一块，这一块啊，很硬啊。你们如果看过，有没有人看过耕田的，或自己以前耕过田的，有没有？哦，好好，那你们都知道啊。那个牛耕田啊，这个是井，对不对？一定上面放着轭，有没有啊？你操纵的时候可以操纵它，就可以转，对不对？硬着景象就是说你怎么样控制它就往前，不管你啊，这叫做硬着景象啊，硬着景象。好，信靠顺服还有背逆应景不同啊，它的结局当然带来不同的结局。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信靠顺服我们应该怎么做。好，那同样的，我们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神也都有神的美意在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而且就像神在这里讲到的，神说我显了很多神迹给他们看，给第一代的啊，都看过了。我降了玛拿，把红海分开他们过去，给水给他们喝，让他们穿的衣服不破，充分的供应他们。但是这么多神迹，他们还是选择背逆啊。那弟兄姐妹，我们就记住啊，其实神在我们身上也显过了很多很多神迹了啊。从我们不信主，从我们放荡的生活变成属神的儿女，其实你自己扪心自问，你会知道啊，其实神在你身上很多改变啊，很多改变。我们要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改变啊，我们要记住这些，而且要信靠顺服主啊，这是一条得胜的路。有一个盲人的登山者啊，盲人的登山者，他登过了无数的大山小山，那就有人问他说：“你如何达到这个成就啊？”因为盲人嘛啊，盲人。然后这个盲人他的答案是说：“我达到这些主要是我守住了一个 key， 就是。”信靠顺服，因为每一次登山的时候都有一个导引的人带着他走，他看不见，导引的人说往前走一步，他就往前走一步，他说往右走，他就往右走，提高一点，他就提高一点，他就走完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山。这就是信靠顺服。神也在约书亚记里面也特别讲到，当神带领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神让约柜走在前面带领他们，而且在那一段经节上特别讲，因为这一段路你们从来没有走过，神带领你们走，不是这样吗？弟兄姐妹，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能够依靠谁呢？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如果顺服神的带领，神会带领我们走过约旦河啊，走过那康庄大道，会带领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那信靠顺服，我们应该怎么样落实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呢？好。我想我有三点啊，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第一个，要谨守遵行神的旨意啊，谨守遵行，在圣经里面一直在强调，你要学习神的话，要谨守，要遵行，这才是最重要，谨守遵行啊。我们都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想法啊，还有我们自己属事的一些经验。弟兄姐妹，你想一想， 当耶稣亚带领以色列民过了红海之后，如果我们的话，我们会怎么做？我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古装的那个战争剧啊？有没有？三国有没有看过？三国啊，特别是那个他们如果过了一个很重要的关卡的时候，那个元帅一定是什么，刀拿起来，同志们，上，有没有？马上就冲了，对不对？如果是我在那个时候，可能我就拔起来啊，因为过的约旦很不容易啊，水涨两岸，有没有？乘胜追击，有没有？以人的观念来看，是不是拔起来，同志们杀，然后就冲过去了，有没有？就开始乱砍乱杀，有没有？一定的嘛啊，以人的看法这样。但是呢，在这段经文里面，神说怎么样？你要绕城啊，这种战术啊，这种战术，我想不符合啊。以我们的概念来讲，通不过我们的理性的思考啊，有没有？绕城啊，而且绕城不只是绕城，还要绕一天，就只绕一次就好啊。然后要到了第七天还要绕七次，然后你都不能动啊，都不要做什么，就是绕城。 OK， 好，那你知道吗？他们遵守神的旨意，刚刚也讲过了，他没有马上就冲过去就开始征战啊，开始去攻耶利哥城。他做的是什么事情？刚刚讲过，第一个割礼，第二个守逾越节。割礼是什么？割礼刚刚讲过，就是人，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啊，要确立好我们跟神的那个正确的关系啊。当我们觉得说我们要为神征战，我们要为神传福音，我们要为神做什么什么大事的时候，弟兄姐妹，先再一次的跟神确认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那个正确的关系，我们的这个征战，我们这个事工是为了神还是为了我自己啊？这个要注意。第二个，继续的，他们怎么样？没有马上攻，他们是守逾越节啊，再一次的回想神给在他们身上的救恩啊。哦，这个是一个 foundation， 一个基础。你没有这个基础在，你去冲锋陷阵，你做的那个事情，你做的可能是为了你自己，可能是为了这个元帅他自己啊。所以记住，谨守遵行神的旨意。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不赶快呢？但是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旨意。就像这个在撒母耳记上里面，这个很大家都很熟悉的，听命胜于献祭啊，听命胜于献祭啊，听命胜于献祭。扫罗王他没有遵照神给他的指示，当他攻打亚玛利人的时候，他没有把他所有杀尽，他还留着把那个瘦弱的那些羊杀了，把肥的留下来要用，要自己用。当神谴责他的时候，他说：哦，我这个是要献给你的。 OK， 神说听命胜于献祭，我不稀罕这些啊。神是创造宇宙的真神，神要让什么事工成就是让什么事工成，对不对？他没有稀罕说你说哦，你来做什么，我神才会成就什么啊？神要的是什么？我们那个信靠顺服的心了，那个心才是最重要的。神要得着的是我们的心，是我们这个人，不是说那个事情到底成功失败。神是神嘛啊？神要让那个成功有什么不可以？他都创造宇宙天地了啊！所以主要是要借由整个事情的过程，让我们的人心能够真正的顺服他，能够顺服他的旨意，这才是神的心意。所以要谨守遵行神的旨意，谨守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有很完全的教导啊，在教会里面一再的讲，我们弟兄姐妹要怎么样，要彼此相爱，这个我们都听了很多了啊。 我们听的是听的，但是我们要去遵行，要做出来，这个是重要的。第二个，要爱慕神的话语啊，所有神的心意都在神的话里面啊，都在神的话里面。你如果没有去学习神的话，没有每天的去研读神的话，你怎么会清楚的明白神的心意在哪里呢？所以我再一次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每天的读经学习神的话，爱慕神的话，一定要有啊，一定要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加的长进。那再来呢，神的大家庭里面，在神的 家庭里面，我们一直讲这是神的家，我们都是家人。那家人，神的家里面有什么？有家事要做，是不是？有很多家事要做，很多侍奉的工作要做啊。比如说要做厨房的侍奉，要摆桌椅，还有这些唱诗的、诗琴的，这些都是家事嘛，神的事啊，是家事，神的家事，大家都要来分担来做啊。所以出来做家事，就是说热心侍奉啊，要有火热的心来参与。那当然，神的家有神的家业啊，神有神的家业，神的家业这个传福音嘛，把神的福音要传出去啊，这也是我们要做。就像我们目前的学生工作继续不断的推展，科保的工作继续不断的推展啊，这个都是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旨意啊，这是很重要。那神的话，特别是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话它能够洁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啊。就像诗篇的119篇第九章讲的，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神的话，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啊。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这样，我们就谨守遵行，借由谨守遵行神的旨意来成就我们信靠顺服神啊，这是实际的工作，实际要做的。好，第二个，我们要落实在信靠顺服。第二个要讲的就是要耐心等候神的旨意啊，神有神的时间啊，神有神的时间啊。刚刚也讲过，要绕七天，每天绕一次。那你知道为什么不一天就把它绕完啊？第二天马上上啊？为什么要一天只绕一次，然后第七天又绕七次？既然第七天可以绕七次，为什么第一天不绕七次，第二天也绕七次啊？那就解决了。OK， 这第一点，可能听到之后你马上会，这不合逻辑啊。好，第二个，我们也常常说在找那个果效。当那个以色列民第一天绕的时候，可能一直看着那个城墙啊，会不会掉一块砖下来啊？哎，如果掉一块砖下来，第二天就走得又越来越起劲了。第二天又掉一块滑下来，第三天一小片掉下来，哦，有果效，大家有起劲。但是呢，不是啊，第一天绕没有什么事，第二天绕没有什么事，你知道吗？以色列民耶稣雅跟他们提醒，他说你们在绕城的时候啊，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都不可出你们的口。 OK， 连一句话都不可出你们的口，你知道连一句话不可出你们的口，他的意思是说怕敌军知道吗？不是啊，因为敌军也真的很害怕，他把他们的城门都关住了啊，他们已经知道要来攻了，不是说因为怕敌军知道，这里乃是说要他们不要发怨言啊，不要发怨言。就像你的前一代一样，当摩西带他们走那个旷野的时候，一天到晚发怨言 ，OK， 一天到晚发怨言，没有办法成就神的功啊。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做一个侍奉的时候，很重要啊，很重要。神有神的时间，等候神，遵从他的旨意，不要发怨言。 你可以想一想，如果第一天一绕，两个弟兄姐妹就开始讲了啊，这算什么策略，算什么战术，没有果效，然后开始传开了。第二天两个传四个，四个传八个，第三天十个，一百个，到了第五天我看全军就垮了，对不对？就没有办法做神的工了，没有办法合一嘛。那那个时候呢，你看看耶利哥城的人那就好了，对不对？就变成是好在他们，好让他们就乱吧，我们根本就不用打，他们就垮了，是不是常常这样呀？常常是当我们在做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不是我们被魔鬼击垮，是我们自己打垮自己啊！记住，神有神的时间，等候神，不要抱怨，很重要啊！等候神，不要抱怨。那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知道，等候神，等候神，那也不要把它想到不对的地方。等候神，你们是怎么想？等候神是说我坐在沙发上，好，神来吧，有什么指示来讲来讲啊，我在这里来等着。等候神不是这样，等候神的意思就是说，随时侍候在那个主人的旁边哦，已经都在做了，已经在做了。那神就说好，现在去做什么？哎，马上就去，现在去做什么就可以去做，那个叫等候神。不是说我坐在沙发上，OK， 来来来，有什么指示来？不是这样子哈，所以不要误会这个意思。等候神不是消极的，是很积极的，他随时侍候在旁边。就像神没有让他马上去攻城，等候做什么事？等候跟神建立那个正确的关系，等候他们真正跟神有良好的关系，那种等候是一个积极的啊。好，这里也特别强调，从诗篇里面，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啊，默默无声，默默无声，不急躁啊，没有抱怨，不管我遭遇的顺境，遭遇的逆境，我等候神，我没有抱怨啊，我耐心等候耶和华，我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的等候他。OK， 好。这是等候的功夫。第三个，好，第三个怎么样落实到这个我们啊真正的教会生活或属灵的生活？好，我们要顺服于神设立的属灵权柄啊，顺服于神设立的属灵权柄。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这里讲，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 OK， 依从还有顺服那些神所设立的属灵权柄。我们从那一段经文，神给约书亚一个托付，所以约书亚照着神的旨意托付给传给以色列民。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现在也是一样，神也把这些属灵的权柄交在某些弟兄姐妹身上。那这些弟兄姐妹身上，他是要照着神的旨意来喂养弟兄姐妹，他们是要跟神交账啊，他们要跟神交账，而且他们所做的是为了你们的灵魂能够警醒。他们为的是你们的人，这个人的心能够真正的像个神，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继续的长大。他们要的不是事情能够完成什么事情啊，我在讲不是事情，是人。所以你从这段经文你可以更加的明白，他们关心的是你属灵的生命啊，是你属灵的生命。 当然有弟兄姐妹也会问，那如果长老们牧师们做错了怎么办？ OK， 那我想这一部分你就不用太关心这些，这个让神来处理啊。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有每个弟兄姐妹神给他们的托付，神给这些长老牧师们的托付就是说，你们要好好喂养，你要照我的心意来喂养，你们要交账，以后我就跟你们算账。那弟兄姐妹呢，这里给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你就好好也是遵从神的旨意，好好顺服他们，因为他们是神交代他们要做的这些事，你们就顺服他们，好让整个教会，好让整个事工都是在神的心意里面能够完成啊。否则当他们交账的时候有忧愁，有忧愁就代表说弟兄姐妹你们在属灵上，在认识神上面有偏差，有偏差所以他们才忧愁。那有偏差有忧愁之后带来的后果就是什么？对你对弟兄姐妹就没有益处了，在神的国度，对不对？好，所以这是相关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这个神的教导要落实下来，落实下来怎么样？我们要顺服于神所设立的属灵权柄。在哥林多前书也特别讲到，就是说神不是叫人混乱的，乃是叫人安静，而且呢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啊。所以在神的国度，神的侍奉，神的教会很重要的，一定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这是神的心意啊。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发挥共同的力量，才有办法把神的国度更加的扩展。当然了，我们常常会觉得啊，顺服神啊比较容易，顺服人不容易，有没有这个感觉啊？顺服神，因为他是创造宇宙的神，我顺服了。但是人嘛，哎，我有我的看法，我有我的想法啊，他的做法也不是太高明啊，会不会常常这么讲啊？因为我这个啊，常常会这样子。但是啊，不要这样子做啊，不要这样做。神既然设立了这个权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背景，有各种看法，各种想法，但是为的是要什么？为的是要让神得荣耀啊，不是为了让个人得荣耀啊。所以一个顺服神掌权的很重要啊。那常常我们也会觉得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怎么样，但是其实别人看你也不太一样啊。有时候我觉得说这个才对，这个才是对的，但是在别人，你如果去仔细去想一想，哎，有时候你会得到不一样的这个想法。我今年啊七月底的时候，我们跟几个家庭到纽约去玩啊，到 New Hampshire 去玩。在这个地铁里面，我们在纽约的地铁里面坐地铁，然后我跟我的太太 Marianne 就坐在一起，刚好那个时候幸运，很幸运有位置，然后就进来，就后来就挤进来了。那有一个老太太就站在我前面，那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让她坐啊。所以当我想说，我跟我太太讲，我要让她坐的时候，我太太就跟我讲说，人家比你年轻。我觉得好像我比他年轻，但是我太太说好像他比我年轻，但是我还是让他坐了，我还是让他坐。那又在同一天，在同一天，然后我又进了那个地铁站啊，又在坐地铁，然后我站着，然后就有一个年轻的白人哦，很有礼貌，他就让我坐。这是我第一次啊，第一次在公共的这个交通工具有人让我坐，很 shock， 很 shock。 因为如果说在教会有时候有人让座，那可能大家都互相认识嘛，但是所以那个很真实啊，对我来讲，但是也很冲击很大，就是了，冲击很大，有人让座。 好，但是我还是不太相信，我还是不太相信，所以事情就发生了。在差不多四个多礼拜前，四个多礼拜前，我在我家后院，这个大家应该已经知道，我家有这么矮的一个挡土墙啊，那我都是来去自如啊，嘣一下就跳过去，嘣，所以就在一个月前，我也是照往例一样就要跳过去，一嘣撞墙了，我的脚趾头就撞坏了，所以前几个礼拜我不是一跛一跛的，好，所以真正的我就知道，哎，真的啊，年纪岁月不饶人啊。即使我觉得说我应该这样，但是其实啊，事实上你如果经过几个环境让你知道，你应该要自己要察觉到。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我们要稍微慎思一下，如果有其他的长辈跟你稍微讲一下，或者你的同伴跟你讲，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思考去想啊。好，在有一个夜晚，一条货轮正在海上航行啊。那个夜晚也是一个大的浓雾。那在这个货船上面的这个船长啊，他看到前方有那个灯正闪着啊，正闪亮着。但是他想说这危险啊，要赶快让对方知道说这个情况紧急，因为都一直迎面一直要撞过来。所以他马上发个信号过去，他就说请你赶快往东转十度啊，情况危险。然后对方就发了一个信号引发过来，他说请你往西转十度。我这个船长就生气了，很激动，他说危险了，他马上又发了一个信号过去，就是说我是35年船长的经验，请你往东转十度。对方也毫不犹豫的又发了一个信号过来，他说我也是很资深的航运员，请你往西转十度。那这个船长一听到这个真的更激动了，马上又发了一个信号过去，他说我是一条50000吨的大货轮。然后对方也不疾不徐的又发了一个信号过来，说请你赶快转道，我这里是灯塔。弟兄姐妹，当我们自认为我们有很好的经验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才是那绝对的，哦，才是绝对的。你不赶快转道，不赶快听从他的旨意，不赶快顺从，不赶快信靠顺服，你会撞墙的啊！弟兄姐妹，让我们这一段话语能够在你我的心中能够扎根啊，让我们知道学习信靠顺服，这才是最好的方法。好，我今天来回忆一下我们刚讲到的。第一个，要落实到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就要谨守遵行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特别的教导我们要爱慕神的话，让我们能够渴慕神的话，每天读经，每天思考神的经文，而且来啊谨守遵行，把它运用出来。要彼此相爱，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里面，在教会侍奉里面彼此相爱，要热心的侍奉，要广传福音。再来第二个，要耐心的等候神的旨意，神有神的时间，要等候神而不抱怨啊，要等候神不抱怨。第三点，要顺服于神所设立的属灵权柄，感谢神，神让我们教会有长老们，有牧师们，让我们顺服他们，因为他们为了我们属灵的光景而努力。弟兄姐妹，让我们顺服，从这里开始，让我们在侍奉的时候都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不要混乱。 好，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今天的话语。主，我们让跟你承认，主，我们真的是软弱，但是求主继续加添我们力量。主，让你的话语真正的能够在我们心中运行。主，让我们能够依靠，然后顺服你，顺服你的旨意。主，让我们等候你的旨意。主，让我们能够遵循你在经文上所有一切的教导。主，愿你的旨意能够畅通无阻，让你得到你的荣耀，让所有的赞美都归给你。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